然后重生的过程里面呢，回到原来神创造这个美丽。我是根据这个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啊，就是这个神学的眼光，我来奠定就是一个整全的塑造，我们一定要全方位的来培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美丽啊，那么整全啊。那对不起，我不用没法抄了，要抄吗？
我现在讲的就是很浓缩的，把我把这个我写好一本书啊，就是把它很浓缩的今天下午讲出来啊，将来可以那个书里面都有这些表啊。那个哪，你看主耶稣，这里我那个传人的塑造哈、啊，就是程序、理性、人际、身体，还有那个道德。那个道德，你发觉主耶稣在这几方面都有很美丽的表达，他的道德感啊，那个道德判断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都有很清楚的这个把握啊。身体啊，你看他用五饼二鱼喂饱那些人啊，表示他看重人的身体，他自己也吃也喝也睡。他身体也是看重程序。你看，如果你看福音书，主耶稣那个喜怒哀乐都表达啊，有很成熟的表达，应该哭就哭啊，不是说那些男孩就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啊，我就其实我就认为那些流血不流泪的大丈夫就是无毒不丈夫的那个丈夫。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可以哭的啊，主耶稣就哭啊，就是哭，应该哭要哭。我说有些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有些人爸爸妈妈死了过世了他流泪，有些人说哎呀你没有信心，你不属灵，你应该不应该哭，因为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已经信主了，去天上跟主永远在一块，应该很喜乐的事情，怎么能够哭呢？哇，我就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就是人那种的美丽的啊，人那个情感啊，一个 sanctified emotion 表达出来。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有多点眼泪啊，像 John Stott 所讲的那些 holy tears 成圣的眼泪啊，我们有时候哭得太小。我觉得当我们看见教会有那个荒凉，教会那些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要哭啊，我们要哭，主啊怎么会我们来到这种天地啊，我觉得我们哭得还小了啊，悔改的眼泪啊， holy tears。 理性啊，理性，那么人际关系哈，人际关系也是，你看主耶稣他很美丽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呢？我就分析一下，就是他跟男人女人都相处得来，有些人只能够跟男人相处得来，有些人只能够跟女人相处得来，但主耶稣很 feel comfortable 男男女女他都可以相处得来啊，他能够跟知识分子谈得来，也能够跟妓女穷人谈得来啊，跟平民百姓谈得来，跟那个高官也能够谈。哇，我觉得他的人际关系很好啊，很美丽，很美丽，一个整全的啊。那么呢，我就用这个比喻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了。我这里有一个手啊，有一个手啊，一个整全的一个手有多少根手指头啊？五个哈 啊就是啊，身体、道德、人际、感情、理性啊，这五方面。那你看见我上面还有那个自我 intrapersonal 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看圣经哈，你发觉同样是神的仆人，摩西跟保罗就不一样啊，保罗跟彼得也不一样。 不同的神的仆人有不同的那个 temperament 那个气急，气急我发音对吗？temperament 啊，气急啊，但是我们老师可以了哈。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intrapersonal 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我，这个我不是上面所讲的那个老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就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独特性，啊，还有姊妹跟我也不一样，啊 ，OK， 同样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同时信主的不一样，不一样，啊，有这种的特别个人的历史。那个 temperament 个性等等组成我那个手掌中间那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手啊，不然就会残缺了啊，如果有一些没有的指头没有的话啊，或者多了一根指头啊，这个就是来illustrate 这个整船的那个属灵塑造哈，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那几方面都要栽培，要栽培。有些团契呢，所有那个教会都放在理性上面，啊，从来不谈感情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就不整装那个培养啊。有些常常都讲那个人际关系，没有其他的，也是不整装的培养。我们要全人的来塑造，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我这个笔记里面有提到，就心理学的启迪是不是？啊，启迪 ，OK。那我要讲一下，就是关于传人的塑造，心理学有一些贡献，我们可以考虑的哈，也可以考虑。那我知道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跟我相同的看法，认为心理学有用啊。最近。好像《师姐》杂志啊，就讨论心理学那个意义啊。有些人觉得心理学是属魔鬼的，啊，熟悉的学问，我们基督徒不要碰，等等啊。但是我的神学的，那个观点就是，神在所有学问里面都有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我们透过我们用 John Calvin 加尔文的看法，就是他有一个比喻说。圣经就好像我们的一个眼镜，我们戴起这个眼镜就能够看这个世界看得清楚一些，是透过这个眼镜啊，就是我们透过神的启示来看不同的学问，我们能够学到东西，其中包括心理学在里面。 OK， 那这个是我的那个出发点还有立场，我在这里不详细的来 argue 啊，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我尊重你的不同意啊 ，OK。那么我就跟大家看，就是心理学对我们传人的塑造有哪方面的贡献呢？第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有心理学那个修养的人，在那个传人塑造方面很能够帮助我们看见那个人有什么病态的问题，病态的问题。啊，心理学就是。研究很多就是人这个病态心理有什么表现啊，都有很清楚说，哎呀，这个人就是所谓 compulsive obsessive behavior 啊，那个是精神分裂啊，那个是什么什么，如果他是精神分裂的话，你就不能够单单为他祷告那么简单了哈，啊 yeah. 所以心理学有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帮助我们，当然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来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性格方面有一些的难处，也是难处，心理学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有这种的 personality 这种个性，我们能够把握到这个钥匙能够开，了解他，帮助他啊。还有第二方面，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那个传人的塑造，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用就是一个字，就是 shadow 我们的阴暗面啊，我们的阴暗面，阴暗面啊，我们的 shadow 啊，我们 shadow。 那我用一个香港一个作家哈，他哎，我看他这篇文章，我就他有很精彩的一个讲法，就是用来说明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哈。 我邀请你看看他这段话哈。也是请一个人读出来，我的国语不行啊。
面对积极转变的世界，其实教会本身已多少感到迷茫和疑惑，被遗弃。可惜这种无能感却没有逼使教会去反省信仰，更新灵命，以面对世界及人心的转变，反而挑起了诸般自然的防卫反应，例如将自己的不足和无能感投射到四周失丧的灵魂上，对上帝命运的怨恨与抗拒而表现得异常的热心和敬虔，对生命缺乏把握而寄情于宗教活动上，因不能接受自己的无情与冷漠而强调基督徒的爱心与好行为。
那他这里很深刻的点出有一个现象了。那我不是说所有强调 有爱心的好行为都是 repression，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这一段文字帮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我们发觉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他有某些表现哈，是有背后心里面是有失调，有失调啊。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侍奉，甚至逃避他家里面的婚姻的问题。投射是很普遍，投射是很普遍，啊，等等，啊，那这里他讲到几个心理学的名词，我不花时间来解释了。projection 呢 ，reaction formation， replacement 还有 repression， 这个我们常常用的自我保护机能啊，啊，我在教会里面都有看见过，有看见过，啊，那么，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人。啊，他能够整全的来成长啊。Okay. 好，第二方面心理学的那个贡献就是增加我们的自我了解，自我了解啊。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如果有做过婚前辅导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发觉心理学有很多心理测验，现在可靠的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像我自己结婚之前有一个传道人替我跟我太太做一个婚前辅导，就用一个心理测验，他做完我们两个人填了一个问卷，然后放在电脑里面哒哒哒哒哒哒打出来之后，他已经看见两个人的性格将来结婚之后可能有什么冲突啊，然后就跟我们提早的来处理啊，来探讨，是我跟我太太从来没有想到的啊，结果他真的很准确啊，点出我们两个人性格有危机的冲突的可能性啊，因为两个不同的人。 OK， 那么心理学有这方面能够帮助，好像 MBTI 啊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我这里所说的，还有就是 MMPI 啊，这些都是很有效的那些的工具，这些工具当然它不是圣经，不是 infallible， 不是但是它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自己在做辅导的时候也是用这些工具来帮助那个弟兄姊妹看见他本身性格里面可能有的问题啊，来点出来，然后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成长。对，还有第三方面心理学让我们有的传人的塑造的那个贡献，就是就是他那个在性别哈，那个 gender studies 男女的分别那个研究方面，帮助我们更懂得怎么样根据不同的性别来帮助人。男人跟女人很不一样，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但是以一个很男性为中心的环教会，很多时候姊妹的那个特性就被忽略了啊，很多书我都是男人写的，他们不一定了解姊妹的需要，他们不一定了解姊妹的需要，姊妹也不完全了解弟兄的那个需要啊。那么心理学就把两性图特的那个心理特征把它研究出来，那么我们在教导不同的人的时候，他是男他是女，就能够应用这些研究能够 男女有不一样的那个 struggle， 那个属灵的问题啊，我们就能够有很to the point 啊，能够到右的广东话这个是一些帮助啊 ，gender studies， 这是第三方面，心理学会帮助我们属灵塑造，还有各传人塑造的一些帮助。最后，心理学那帮助我们传人塑造，就是他把人生不同的阶段，可能有的不同的挑战危机，都把他研究出来，啊，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阶段里牧养这些人，你要特别要注意什么，啊，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做事的一个弟兄姊妹，跟那个结婚之后，或者是刚刚有第一个孩子的那个夫妇不一样啊，他的属灵的需要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如果我们同样用一个帽把它盖出来的话，就不行了啊。那么打个比喻来说，就是那个 Eric Erickson 啊，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成长心理学家啊，他就用人生八个阶段啊，人生八个阶段来点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危机还有转机，还有我们需要培养什么，那这个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教导，我觉得有重要的那些 insight 啊，有洞见。所以你发觉在西方的教会啊，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走向啊，就是他们现在有所谓的青年人的 spirituality， 然后 young adult spirituality， marriage spirituality 啊，就针对不同的阶段的人怎么样栽培他在主里面成长，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华安教会学习的这方面啊。但讲到他的帮助我需要点出他的局限在哪，第一个就是心理学很容易就是有我们所说的就是reductionism， 就是怎么样翻译 reductionism， 有人可以帮我吗？就是越化，就是把人哈那个很多那个灵性的需要把它取消，说这个是心理的问题啊。在灵修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属灵的体验叫 Dark Night of the Soul， 灵魂的黑夜。一个人经历这种的灵魂的黑夜的时候啊，如果他找一个心理学家去辅导，这个是不信神的人或者是没有属灵经验的人，就以为他是 depression， 就是属灵的低潮，不所以说这个 depression 就是抑郁啊，沮丧，就可能说哎呀你去 take a vacation 啊等等，就是有这些的建议。其实这个人是经历灵魂的黑夜，神让他经历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经验。那么心理学很容易把这些属灵的东西把它转把它越化，就是 reduce 成为就是心理的层次啊。Okay， 这是一个危机。那么我要提醒就是现在华安教会很多时候讲那个辅导，很多人现在念辅导，但是没有属灵神学的亮光指引的辅导，很容易就是掉进这种的 reductionism 里面啊，看不清楚哪一些是 spirit 的问题，哪一些是 psychic 的问题，这两个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那这个可以讲一堂啊，但是我没有时间，我只能够点出来啊，就是能够要分清楚。第二方面呢，心理学就是很强于点出问题，但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法的。心理学家他写很多书哈，很能够分析你这个不对，有一些问题，但是怎么解决了，他没有什么出路，哈。那么他的出路，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我们晓得就是回到神的里面，所以灵修操练加上那个心理学的帮助会很 powerful 啊。另外呢，第三个危机可能有的心理学会带来我们越来越强调我们这个我这个 self 那个重要性啊，而带来就是那个我们要就是超越我们的自我， 那个层面的讨论不够啊。最后时间不够哈，有几点就是现在讲不完了啊，就再讲就是它的局限，就是心理学很少心理学能够把我们人生里面的苦难，我们人生的苦难能够看就是很积极的正面的意义。那心理学通常就是把你的苦难，你的受苦的经验把它取消，或者是把它调整啊，不再受苦啊。但是苦难我越来越相信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历程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的一个神用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一个恩典的一个器皿啊，一个方法。好，最后我们来到就传人塑造的历程哈。那这里我提出来有传人塑造有四方面我们要可以注意的地方哈，就是自我认识的历程哈。奥古斯丁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帮助我认识自己，好让我能够认识你。 God help me to understand myself so that I can understand you。 那么自我认识在 John Calvin 他基督教要义里面也点出，就是自我认识跟认识神有很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姊妹有更深更深的自我认识。我觉得很多的破碎的婚姻，很多同工的那个冲突，就是不认识自己。如果你了解自己的话，你根本不会说神的感动你要嫁给那个人啊，不会，多少眼泪白白流你我啊，也、yeah. 自我认识很重要很重要。有些人就是其实不适宜做这个侍奉，他不了解自己自己的恩赐等等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成熟就代表我们了解自己啊，成熟很多时候突破带来突破，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新一层的了解，这个了解是在属灵操练里面我们得到这种光照啊。哎呀，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恨我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够接纳这位弟兄位姊妹，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这种自我了解自我认识还不够，但是一个起点就是自我接纳的历程 Journey towards self-acceptance、这个可以有帮助的。在我们属灵操练里面整个接纳我们传人的接纳啊，接纳我们自己，让神拥抱我们生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回顾生命的历程啊 Journey toward recollection。 这个我是参考就是奥古斯丁啊，他的 Confessions， 奥古斯丁那个忏悔录啊，我自己读完之后我真的像做完一个 therapy 一样啊，这本书真的很精彩。我们用祷告的心把它，如果读一篇的话对灵性很有帮助，但是要找一个好的版本啊，奥古斯丁就是那个忏悔录，就是在神的亮光底下回顾他一生人的历程，回顾一生历程，然后所有没有更深经历神的医治的祈求神的医治，所有还没有经历更深神的宽恕的求神宽恕。他这样祷告完自己一生之后，就 pray through his life，他整个人真的很自由释放啊，过去再不能够捆绑他，因为 he prayed through his life 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写我们的忏悔录啊， pray through our life 啊， pray through our life、okay. 这个也可以。我有时候我带那个经收营一些 retreat， 我就是带弟兄姊妹怎么样用祷告的角度来彻底的祷告自己一生啊，经历这个过程里面都好像洗一个澡，就是啊，就是更深认识自己，还有更大的释放、okay. 最后就是意志重建的历程啊，意志重建的历程。我们在里面总有不同的创伤，还有不同的 addictions， addiction 就是那个上瘾，上瘾啊，上瘾啊。 我知道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多弟兄，我坦白说有色情的捆绑上瘾，我知道不少，也是他们灵修的时候啊，一灵修祷告那个图画就出来了，就是没办法进到更深的这种的丰盛里面啊，有这种 sexual addiction 啊，很包括属灵领袖都有啊。那我们就需要透过这种传言的塑造整理我们里面这些东西，整理我们里面这些东西，这个就是 journey toward healing and recovery。 那么在这里也是没办法go into details 啊。好，已经40分了，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会不会很累啊？你是举手问问题吗？啊，不是哈。OK。 啊，就是那个问题是阿古斯丁忏悔录，我们一般的人怎么有这种勇气像他一样啊？那么我们需要恩典啊，恩典的开路扶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心，说如果你能够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你就有出路了。你说主啊，我不愿意，我坦白说我不愿意，但是给我这个心，我现在没有，坦白说啊，我还是给你的原因呢。
上各个人有个人背景，人家不一定就理解你，还有，像你的 private life 啊什么的。如果你，但奥古斯丁有他那个恩典，那个勇气能够全部，忏悔。我说，在这上，如果你任何人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会带来那个，不好的后果或者甚至灾难，就是说这种事情。
那个就是我们用，祷告来整理我们一生，跟做那个 therapy 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吗？在我跟与耶稣基督同行这个历程里面，我发觉主耶稣是很 gentle 的，他柔和谦卑，他从来不会碰我们不准备面对的东西啊。所以我自己来到神面前默想的时候，我总是说，圣灵呢，你最了解我，哪些伤害我现在还不 ready， 还没有准备好来面对。那么很多时候我就发觉，就是圣灵很温柔，就是提醒一些在我这个阶段我承担得了的那些的整理。好像那个你说忏悔录有不同深度的整理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有这个程度，有可以再升一个程度，有可以再升一个程度。有着同样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回头再看，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亮光，那个体验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因为主耶稣很温柔。收不到了哈。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是讲的，就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公开的，就私人跟主那个做。那个中文翻译 Confession 这本书就有 misleading 误导的作用，其实它不是忏悔那么简单。忏悔录是翻译的不好啊，它其实不是单单一个就是认罪那么简单。他说把我人生有没有圣经一下回顾自己一生，看见神的手怎么样，自己在过去那个工作啊，还有自己里面还有哪些的生命的部分主还没有完全得着，哪些的伤害还需要主的恩典的医治啊，哪些人需要宽恕，哪些人我们需要去感激，因为他成为神施恩给我们的一个器皿。所以忏悔录有就是 misleading 啊，他那个翻译，他其实不是整本都是认罪。好，回到认罪的问题，当然了，那本你自己如果在神面前祷告整理一生写下的东西，当然不随便给人看的啊。但是呢，我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人他 我带着属灵操练的时候，我鼓励他是，如果他信任我的话，我会跟他一块看，然后帮助他更加认清楚他人生里面主的工作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将来不清楚不确定，主要是我们对过去不了解。一个人对过去越了解啊，他对将来把握不一样。因为神工作在人生里面多少有一些 continuity， 有些连续性。所以我觉得很精彩，就是像袁志明弟兄他说他从前是念那个文学哲学啊那些，现在神仍然使用这些建立他的国度，有当中的连续性。神工作有他的连续性啊，是救赎的那个 redemptive continuity。 好，时间现在有，你要看中文还是英文？中文呢，你可以找那个，台北有一个叫。有一个版本，我忘记那个出版社叫什么，他就因为台湾现在只有一个版本《忏悔录》，啊，他这个版本是参考了从前在国内商务印书局出版的那个《忏悔录》，他整理了一些里面，但是那个版本还是需要，再 revise 再修订，但是中文的选择不多，但我就只能够介绍说，那个好像是新潮出版社。翻一本不新潮的书，啊，英文的我就介绍你用，就是 Oxford University， 就是牛津大学，它那个版本那个是很好，啊，另外有一个版本的，那个版本呢，如果现在好像已经 out of print 没有得卖了，哇，那个版本很好，它用现代的英文把三本最主要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三个属灵的经典把它放在一块，一个就是Brother Lawrence 的，就是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另外就是 Imitation of Christ， 那个就是 Confession， 三本放在一块，用当代英文，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现在脑袋里面那个书名字有时候忘记，我那个记不起来了，啊，记不起来，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你，我在我书架上面，啊，你要打电话给我。好，时间到了，因为等一会有这个 panel discussion 啊，我们一定要准时。就是上回我要在结束之前，介绍你一些书哈，一些书。对不起，就是还有两个没办法讲完，他两个就是群体的塑造，还有生命的塑造。啊？我讲不完，讲不完啊。那这个这十二本书，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十二本书的话，你可以作为你入门一个的指引哈，啊，那个指引。我把它时间所局限，我把它每一本很简单说，廷金会的那个路标啊，廷金会那个路标，我去年在培训营里面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本书。会成为属灵经典 spiritual classic。 我自己研究灵修神学的，我把藤牧师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跟其他的 classic 比较，我觉得那个功力很深的，藤牧师啊，很深度。我甚至有一次跟藤牧师谈话的时候，我鼓励他把这个翻译成英文贡献给西方那个基督徒，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有那个本事化的那种的spirituality 哈，okay。 那么那本书，特别是头124页精华，后面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是 outdated， 有些讨论，啊，关于新神学啊，等等的东西哈。前那个我常常把那本书就放在我桌子那个书架前面，我常常去厕所啊，就拿它进去看一两段。就是问一下这样，啊， 就第二本就是 J.I. Packer 那个巴克的认识神，那这本书是给你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对神的了解。我们说经历神啊等等，如果你对神都没有了解的话，不行啊。那么这本书会对你很有帮助啊。Gordon MacDonald 就是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啊，是很容易看，提到一些古典的一些操练，把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啊。那么就John Stott 他的 The Message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基督教文化的挑战，这一本书呢就是代表了就是福音派深度的那个的金钱操练啊，文化的关怀。因为 John Stott 就代表那种传统的最美丽的表达 John Stott 啊。然后第五本就是那个 James Houston 啊 Transforming Power of Prayer 就转化生命的友谊。James Houston 快要来 LA 来演讲，你们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去听了。哦，这里有的麦啊。James Houston 他是福音派属灵观的一个当代的一个权威啊，一个权威。这本书结合了属灵经典，古典的属灵操练，结合就是把它应用在当代的基督生活里面。这本书啊，你把它好好的看，你祷告一定有很大的改善，一定有啊，一定有转化生命的友谊啊。 Dietrich Bonhoeffer 帕霍华的团契生活就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群体的塑造那方面的很重要的有一个教导啊。温维不那个Hudson Taylor 的熟龄的秘诀啊，也是一个 missionary spirituality， 好的宣教士他们的熟龄体验是很珍贵的，因为宣教士是很艰难的生活，很艰难。如果他在那个宣教的环境里面他能够 survive，他不简单了，特别当初中国这种的情况啊，他里面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然后啊，温伟耀的无人节的大人就是把spirituality 跟社会关怀呀、啊、把它点出来，就是讲得很好啊，讲也是讲 Henry Nouwen 的。然后 Malcolm Muggeridge 啊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这本书是当代的属灵经典，他是讲 Mother Teresa 他的生平还有他的属灵操练。我是被这本书改变，我可以说改变我一生。我还记得在念神学的时候，富了，哇，那个神学啊 ，Astraya Dust， 闷得不得了，灵性很枯干呢、啊。念神学念的，我就找去图书馆里面找书看，就无意中找到这本书，啊，就是一边流泪一边看完这本书。那 Richard Foster 这本书呢？就是把很多刚才我所提到的熟灵操练那个具体的教导都有点出来，都有点出来啊。那本书也是很值得看啊。Martin Lloyd Jones 灵性低潮 ，Lloyd Jones 代表 Puritan spirituality 清教徒的熟灵观的精华啊。Lloyd Jones Puritan spirituality profound 哈、啊、profound 很深度，就 Lloyd Jones 代表那种传统的。那种的教导，我们看他这本书得到很多帮助。你看这本书啊，就很多辅导员的那个辅导你就要可以分辨了啊。刚才就不要把熟龄的问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对，最后杨牧谷的再生情缘啊，这本书也是很有分量。我为什么在这个基本的十二本书里面挑这本呢？因为我觉得华人基督徒需要深度的思考苦难神学啊，受苦的熟灵操练，呀，因为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宝贵的遗产，啊，熟灵遗产在家庭教会啊，过去几十年来就是受苦，啊，在受苦里，我们不要走西方教会的这个路线，就是 prosperity gospel， 啊，就是我翻译就是大富豪福音啊，啊，就是我们要深度思考啊受苦，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太软弱，小小的打击问题就呼天抢地啊，没有对受苦的深度的了解体验哦啊。最后我介绍我自己两本书 哦，经历神是我自己就是在读灵修学那个过程里面，我把那些古典的属灵操练用现代福音派基督徒能够明白的说话来表达出来。这本书里面就是里面有很多就是古典的属灵操练，你可以参考可以用。另外一本呢就是特别给中年人的啊，我自己都是一个中年人呢，哈，啊，这个是恩典在中年，这本书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啊，就是我觉得我需要有突破，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写这本书，就是结合 spirituality 灵修学还有心理学的，这个一个表达，给所有中年阶段弟兄姊妹一个参考。我们就来到这里。